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1月30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国会一名高层共和党人星期日表示，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非常高。较早前，一名美国将军发表了一份警告美国将会在未来两年内与中国作战的备忘录，引起了惊愕。是一份日期为2月1号，但在星期五发表的备忘录中，美国空军机动司令部司令麦克米尼汉写信给他的大约110,000名成员的领导层，称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们将会在2025年作战。我希望他是错的，不过我认为他是对的。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麦克麦考尔星期日对福克斯新闻说，这一位将军的观点并不代表五角大楼，而是表明美国军方最高层对中国可能试图控制台湾的担忧。米尼汉写道，美国和台湾都将在2024年举行总统选举，这个可能为中国采取军事行动创造机会。
据报道，中国一间核武器与核技术研究机构自2020年以来多次购买和使用美国先进的电脑芯片，尽管这个机构自1997年以来一直被美国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美国国会表示将会对此展开调查。美国《华尔街日报》查阅并请专家鉴别了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近几年来的7篇核技术研究报告，发现其中6篇报告描述了利用图形处理器和其他电脑芯片提高惯性约束聚变装置的工作性能。去年3月份的一份报告提到了使用美国英特尔 i7-7800X 型处理器和英伟达另一款的图形处理器。报道说，由于被美国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通过不具名的中国其他商家作为第三方去获取该院无法直接从美国购买到的电脑芯片。
星期日，以色列警方封锁一名巴勒斯坦枪手在耶路撒冷的屋企。两日前，他在一座犹太教堂外杀死了7个人。目前外界越来越担心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多年来最致命的苏联升级。犹太教堂袭击事件发生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计划让以色列人更加容易携带枪支。犹太教堂袭击事件是自2008年以来耶路撒冷地区针对犹太人最致命的袭击事件，这个也是在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城市杰宁进行多年以来最致命的军事袭击之后的第二日发生的。星期六，一名13岁的巴勒斯坦男童在耶路撒冷向一班以色列平民开枪，打伤2个人，其中一个人开枪打伤了这名少年。在星期日，约旦河西岸拉马拉外一个巴勒斯坦村庄的居民说，来自附近以色列定居点的一班人烧毁一间房屋，并整烂了另一间房屋的窗门。内塔尼亚胡说，让以色列人更加容易获得携带枪支的许可证将会减少暴力。
巴基斯坦一位官员表示，巴基斯坦南部星期日1月29号发生载客大巴堕桥起火事件，造成40人死亡，包括妇女和儿童。美联社报道说，这辆载有44位乘客的大巴从俾路支省的灰达开往邻近顺德省的卡拉奇，行到去拉斯贝拉地区的贝拉镇时失事。当地一位官员说，事故是因为大巴超速撞上大桥的桥柱，堕入旁边的深沟之后起火，4名受伤乘客获救，遇难者遗体被烧到去面目全非，需要运送到卡拉奇进行 DNA 检测辨认身份，识别之后将遗体交还给家人。失事现场的图片显示，烧毁的大巴在大桥不远处有些装入丝袋的乘客遗体排放在路边上。俾路支省首长表示，为生命损失感到悲痛，并要求为伤者提供优质医疗服务。在全美国各地爆发抗议田纳西州曼菲斯市5位警察暴力执法 致使29歲的黑人泰爾尼科爾斯死亡的示威之後，這五位受到謀殺指控的警察所屬的特別警察小組星期六被永久性解散。曼菲斯市警察局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是警察局長與尼科爾斯家人、社區領袖和其他警員交談之後，決定撤銷這個代號為打擊街頭犯罪恢復社區安寧的特別警察小組。這個小組在2021年10月組建，集中對付犯罪熱點地區，不過批評人士說類似的特別小隊可能容易濫用執法戰術。華盛頓郵報在星期日報導，就在此前的一日，曼菲斯警察局長還為這個特別警察小組辯護，稱這個小組在打擊犯罪上做了有益的工作，只是這個組的犯事的警察那天晚上越軌行事。曼菲斯市警方星期五晚間公布的幾段隨身錄影機和一個監控錄影機拍到的視頻顯示，五名警察在一次交通攔截之後，將29歲的黑人泰爾尼科爾斯殘忍地毆打。可以看到兩名警察按住尼科爾斯，其他人則對他拳打腳踢，至少有一名警察使用了警棍。紐約市以很多事物而聞名，現在他正在打破一些天氣紀錄，被稱之為不夜城或者大蘋果的紐約市，這個冬季還未有迎來第一場可測到的雪量的雪，打破了50年來，亦就是1973年1月29號以來冬季最遲落雪的紀錄。星期一，不是泰國可能會落雪，預計氣温將會達到 10.5 度攝氏度，大部分時間是晴天。幾日之後，紐約市還可能打破另一項紀錄，322日沒有可測雪，該紀錄是2020年12月15號創下的。氣候變化的後果可能是，但是雪可能還是會來到的。二月份是天氣變幻莫測的月份。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菲律賓總統小馬科斯即將訪問日本，深化安全合作，聯手對抗中國。菲律賓總統小馬科斯計劃在2月份訪問日本，深化日本和菲律賓外交與防務合作。專家認為，日菲兩國必須共同承擔海域防衛責任。小馬科斯將會繼續在美中之間保持模糊的立場，日本將會提供中國並無的資源來到深化與區域國家的夥伴關係。據美國之音記者向凌發自台北的報導，菲律賓正與日本討論兩國防務合作協議。總統小馬科斯計劃在2月期間訪問日本，深化兩國的防務合作。此前日美領導人1月13號在華盛頓舉行過首腦峰會，誓言強化合作，共同應對中國。日本2022年底公布新版國安三文書，防務政策發生重大的改變。日本將會在印太地區與美國之外的盟友加強安全合作，在東南亞地區以菲律賓為最主要的長期合作對象。關於日本和菲律賓正在深化安全合作，日本共同社報導，日菲從2022年11月27日到12月11日在克拉克基地及周邊空域舉行為期14日的聯合防空訓練。日本航空自衛隊派遣兩架 F-15 戰機在12月6日抵達菲律賓北部馬巴拉卡特市的克拉克空軍基地，這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戰機首次進入東盟的國家。菲律賓空軍司令坎拉斯說，戰後的日本在基礎設施和經濟層面上都為我們做了很多。他並表示期待今後日菲兩國之間能夠透過戰機之間的交流加深關係。報導指出，日本正在向菲律賓方面出口四套防空雷達系統，用於探測來襲的戰機和飛彈。日本還向菲律賓轉讓了兩艘的巡邏艇。 2022年6月份，小马科斯上任之后，同他的前任杜特尔特一再威胁要结束美国和菲律宾防务联盟的作风不同。美国和菲律宾落实了强化防务合作协议，步伐有所加快。该协议在2014年签署的，允许美军进入双方商定的军事地点，并可以在这些地点修建设施，进行人员轮换部署，并预置武器装备。这个协议先前在杜特尔特领导下停滞不前。另一方面，小马科斯1月5号刚刚访问过中国，两国签署的协议包括推进两国在能源、安全、贸易等领域深入合作，涉及金额达到1566亿元人民币。迈入小马科斯时代，菲律宾对于中国威胁和美日等盟国的政策成为了国际之间的瞩目的焦点。前菲律宾海军副司令官隆美尔裘德王表示，日本与菲律宾的管辖海域多有重叠，加上中国在区域的威胁越来越严重，上述海域的防卫责任不可能由一个国家去独自承担，必须要积极研究如何参与第一岛链联合作战计划。他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That either we make an appeasement or we accommodate China or we go to war to China. We believe that those are extreme positions and I think we can engage China in a way that will not lead to war.
他说，我认为要我们菲律宾选择基于和平而迁就去配合中国，不是就必须与中国去开战，这个是非常极端的状况。我相信我们面对中国可以选择避免战争而依然保护我们在菲律宾海域的利益，但是这些保护措施不可能由菲律宾或者是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去完成。考虑到中国对于邻近国家造成的军事扩张威胁程度，我们需要共同合作，特别是台湾、日本、菲律宾，因为我们的海事管辖区域是重叠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黄燕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菲律宾位居东亚要地，与中国存在着海洋争议，又亟待经济发展，不得不在中国和美日两个阵营之间采取模糊的立场。他解释说，
近年菲律宾不断敦促日本提供他防卫装备，希望日本帮助菲律宾强化国防，那特别是在海防的能量方面，最近还要求日方提供海巡舰。但是我们同时可以注意到，凡是菲律宾总统跟中国领导人见面，
他说近年菲律宾不断敦促日本提供他菲律宾的防卫装备，希望日本帮助菲律宾强化国防，特别是在海防的能量方面，最近还要求日本方面提供海巡舰。但我们同时可以注意到，凡是菲律宾总统和中国领导人见面，必定会讲到和平解决南中国海问题，以及争取来自中国的经济援助。例如菲律宾新任总统小马科斯刚刚在1月4号和中国达成农业、通讯、观光等多项的基础设施的协议，其后小马科斯又规划在2月访日。对日本而言，只要确保菲律宾不会全面倒向中国，同时确保菲律宾仍然需要日本，就可以持续将菲律宾作为参与南海事务的平台之一。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黄慧华认为，从日本2022年底修改安保文件开始，到美日同盟为核心，再到构建多边到双边的跨区安全合作机制，就可以看得出面对中国带来的威胁，日本需要拉拢更多伙伴国家，一起打造印太区域的安全空间。他指出，2022年4月份，日本和菲律宾在东京举行了两国首次的外长与防长2+2会谈，是两国深化防务合作很重要的指标。王慧华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的。
2022年日本跟菲律宾第一次举行国防外交部长2+2会议，两国宣誓要加强防卫合作，这是他们深化这同盟关系的第一步。 日本为了跟中国竞争影响力，想尽办法提。
他说2022年日本和菲律宾第一次举行国防跟外交部长二加二会议，两个国家宣示要加强防卫合作，这个是他们深化同盟关系的第一步。日本为了和中国竞争影响力，想尽办法提供中国并没有的资源，包括军事与安全，就是他们日本最大的卖点了。这三年来中国实施清零政策持续地锁国，导致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但是对日本来讲，这个时候是发展和其他国家关系最好的时机。王慧华表示，日菲关系是建立在美菲美日同盟的基础上的，双边战略合作在日本是基于岸田文雄内阁推行新实现主义的外交政策与自由与开放印太的构想，在菲律宾是基于东盟印太展望的原则。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司令阿尔特米奥阿布1月20日带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理事长田中明彦参观日本2022年6月以日元贷款提供的全长97米大型巡逻船，并透露希望日本方面再提供至少5艘同型号船舰来到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武力。菲律宾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争端长年已久，为平衡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影响力，菲律宾与日本开始发展海上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到目前为止，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已经接收了12艘日本巡逻船来到对抗所谓的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强硬的活动。共同社在1月20日报道，目前菲律宾海巡署拥有3艘长达97公尺的大型巡逻艇，其中2艘就是日本2022年5月到6月期间提供的。由于屡屡遭到中国海警局的大型船舰在南中国海的压制，菲律宾海巡署认为有必要追加武力部署。对于菲律宾方面的要求，田中明彦亦都表示，日本会协助菲律宾以确保佢嘅海域安全、海巡署嘅执法能力与灾害救援能力。关于追加提供巡逻艇以及其他嘅合作，菲律宾政府如果正式提出要求，日本政府将会做出妥善嘅判断。日本政府打算配合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2月访日嘅行程，向菲律宾方面展示佢今后5年嘅支持计划。同時，日本正在敦促菲律賓政府協調給予出要求支持的優先事項。日本製造的一套警戒管制雷達亦都即將在菲律賓北部拉烏尼翁省的基地完成安裝。這一套雷達是日本政府自2014年改變武器禁運政策以來首次出口的防衛裝備成品。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副研究員王慧華認為，觀察近10年內日本相關法令的修改，日本早已經逐漸強化對於菲律賓的武器支持，預料今後將會更多的軍備出口。他指出，2014年4月份，日本通過武器出口三原則，允許日本的企業向日本民國與友好的國家提供軍備。2016年3月，日本菲律賓簽署了軍備轉移協議，日本得以出口防衛裝備品到菲律賓。2017年6月，日本自衛隊修法允許退役軍事裝備轉移到其他國家，就正式打開了日本進入軍火市場的大門。他繼續說，
多年以來日本用這種就 ODA 的方式軍備轉移到其他的東南亞國家，直到武器出口解禁之後才有軍事部分，那這是推銷日本武器的一個機會。除了贈送菲律賓船艦，2022年12月底
他說，多年来日本一直以 ODA 政府开发援助的方式让军备转移东南亚国家，直到武器出口解禁之后才包括军事的部分。这个是推销日本军备武器的机会，除了赠送给菲律宾船舰，2022年12月底日本、美国、菲律宾三方面达成协议，日本陆上自卫队将在2到3年内赠送菲律宾几架多用途直升機 UH-1J 來到協助菲律賓自己去強化空中運輸的能力。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學者黃燕倫認為，中國在印太的軍事崛起，來勢洶洶， 美国没办法全面掌控印太地区事务，日本必须填补美国留下的空间，因此在近年努力在现有的武器输出法令限制之下，灵活运用输出防卫装备的方式掌握南中国海的动态，其中菲律宾以北的巴士海峡就是重点之一。他继续说，
在2022年底，日本同意提供给菲律宾的雷达即将上线服役，那他最大的目的就是借此掌握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过巴士海峡的动向。那我们可以试想到，
他说2022年底日本同意提供给菲律宾的雷达即将上线服务，其最大的目的就是藉此掌握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过巴士海峡的动向。我们可以试想，日本如果将相同的装备提供给台湾用于监视巴士海峡，一定会遭遇中国大规模报复和压力，但对于菲律宾就可以避免这种压力，又同时达到相同的目的。小马科斯1月18号在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南中国海局势紧张令到他彻夜难眠。他坦言，每当中国或者美国军舰穿越南中国海地区，使到紧张局势升级之后，菲律宾都会以旁观者去身份去关注，担心如果出了什么问题，菲律宾就会受到拖累。由于局势瞬息万变，必须时刻去注意。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黄燕伦表示，中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都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存在争议，绝不乐见菲律宾强化海上国防能力，因此菲律宾如果欲强化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能量，日本是亚洲国家当中的首选合作对象。他指出，日本碍于和平宪法的约束，目前不是太过可能提供攻击性武器给菲律宾，但目前提供的海巡船舰与直升机等已经足以达到日本的目的。他继续说，
日本即便只提供海巡船只给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进而维持其在南海的活动能量就已经足够了。因为日本最大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在印太地区争霸，他最大的利益是确保南海不被中国纳为内海。
他说，日本即使只是提供海巡船只给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进而维持他在南中国海的活动能量就已经足够。日本因为最大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在印太地区争霸，他最大的利益就是要确保南中国海不会被中国纳为内海，确保南中国海仍然是国际公共的水域，确保各个国家仍然可以自由通行，就能够确保日本这个海洋国家最基本的航行与通商安全。到目前为止，日本已经提供了给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及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巡视船只，由于这个政策已经形成惯例，持续实施亦都不会遇到太大的阻力。黄燕伦认为，在这个背景之下，日本将会持续提供东南亚国家巡视船只等非攻击性的武器，以及提供人员代训等合作的项目。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黄慧华认为，在南中国海地区需要一个反中国介入的安全空间，未来日本、菲律宾两国家在应对反制灰色地带冲突策略上将会深化包括强化外交关系、经济安全、网络安全、军纪转移、军力建构、舰艇互相泊港、后勤补给等促进两军联训之合作。他说，在日本自卫队行动尚未完全解禁之前，日本不会亦都没办法直接采取军事行动介入南中国海问题。目前日本能够贡献的就是扮演后勤支援的角色，当盟友的靠山，让这些国家有底气自己迎头面对来自中国的挑战，这个比较符合日本新安全战略强调的综合性威慑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香玲发自台北的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在1月27号正式宣布内阁改组，由前副总统陈建仁接任行政院长。分析人士表示，出身学界、形象温和的陈建仁组阁，或有助团结台湾社会，化解台湾人对政党恶斗的厌恶。不过，新任阁揆缺乏实际的执政经验，亦都不曾涉猎经济和两岸事务，对蔡英文政府后期的执政绩效将会带来考验，亦 亦都恐怕会影响到民进党2024年的总统选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1月27日正式任命曾经在他第一任期担任副总统的陈建仁祖国接任前国贵苏贞昌总辞后的行政院长一职。蔡英文在记者会中首先感谢苏贞昌四年来率领行政团队对抗非洲猪瘟和新冠疫情，并且推动婚姻平权法案、开放美牛和美猪进口和兵役制度等的改革，令到台湾迈入疫后的复常的生活，维持经济稳定，更加成为国际社会支持的民主伙伴。对于内阁改组，蔡英文说再精彩的剧本亦都要翻到下一个篇章，来到形容陈建仁的接任。他说2023年将会是充满挑战的一年，他期许新的内阁团队温暖坚韧。蔡英文更加交付新的内阁四大任务：一、阶段性盘整防疫措施，不单止要让疫后的生活是复原，更要迈向复苏；二、从育儿、租屋、防胎族、刀骚毒、反诈骗等各个领域进行社会照顾体系总检讨，全方位照顾人民生活；三、持续提升基础建设，强化中小企业体质；四、推动数字健康与国防战略；六、能等六大核心战略产业，以巩固台湾在国际供应链当中的角色。面对蔡英文的期许，新任贵国陈建仁在记者会上面说，他深感台湾人民在抗疫三年来所承受的痛苦，特别是经济弱势者的生存困顿，因此他强调他主政下的行政团队将会积极是推出政策，以强化台湾经济韧性、环境韧性与社会韧性是三大目标。据台湾行政院话，苏贞昌将会在1月30日正式系率内阁总辞，并且在1月31日进行新旧内阁的交接。有分析人士话，民进党在去年底的九合一大选当中惨败后，内阁改组的呼声就不断，因此蔡英文政府不得不系推出全新的内阁人士来到翻转民意。民进党在当时全台22县市的首长的选举当中，只系守住5个县市，大输在野党国民党所囊括的14个席次，系创党以来最差的纪录。国民党仲喺11个县市的议员的选举当中取得多数的席次。新任国贵陈建仁出身学界，在台湾政坛素有暖男的形象，相较于作风严格而且经常是公开斥责官员而被称为酷吏的苏贞昌，两个人形成鲜明对比。对于内阁改组，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洪耀南认为，蔡英文应该是看中陈建仁的温暖的形象，最适合于他是仅剩的500多日的任期当中主导台湾疫后的复苏，并且推出更加细致而且更具执行力的政策来到挽回民心。洪耀南曾经是蔡英文在民进党主席任内的特助，协助他判读民意调查和议题的攻防，对蔡英文政府的行事风格有深入的了解。
第一个就是他的形象给人家感觉比较温暖，第二个他跟蔡英文的关系是他应该可以跟蔡总统来盘点一下未来这一年多需要做的重大事情把它落实。
洪耀南说，第一个就是陈建仁的形象被人是感觉比较温暖，第二以他和蔡英文的关系，他应该可以跟蔡总统来到盘点一下未来这一年多需要做的重大事情，将它落实。第三个是世代合作，让民进党的青壮派能够有中央政府的历练和视野。陈建仁的角色他相信是不作第二人选。他说陈建仁善于沟通合作，目前内定出任副院长的前桃园市市长郑文灿和将会接掌内政部的前基隆市长林佑昌等人都有相当的地方政府的历练，他们一方面辅助陈建仁，一方面也是有助于民进党培养青壮派的人才。现年71岁的陈建仁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在取得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学位后，是返台出任台湾大学公卫学院院长，亦都曾经荣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和世界科学院的院士。台湾在2003年爆发 SARS 的疫情的时候，他临危受命接任当时的卫生署，现在是卫福部的前身的署长一职，主导防疫工作，表现受到肯定。他之后在2006年出任台湾国科会主委，并且在2016年与蔡英文搭档参选正副总统，登上台湾副总统的大位。陈建仁虽然经历丰富，但他的专长是局限在公共卫生和医疗事务，因此他接下国贵大任之后， 最令外界质疑的恐怕就是他完全没有中央或者地方政府的实际执政的历练，亦都缺乏台湾政党政治的历练和处理经济事务等相关经验，对两岸事务更加毫无涉猎。国民党发言人杨志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批评陈建仁和郑文灿这两位新任的政府的各季的人选是了无新意。新任的国员名单如果只是集结九合一选举落选的旧人，新任的行政院团队不过是一个败选者联盟，这个代表民进党根本是无心反省，要为政绩原地踏步负最大的责任。不过位于台北的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张友忠分析，民进党政府强化沟通，缓解民众的负面党性，亦都是避免台湾民主政治恶化的重要工作。负面党性指的是民众对于非我族类的政党深具敌意，而且完全无法理性对话的情绪。讲得白一点，就是说对政党的仇恨值。张友忠引述国外的学术研究说，选民的仇恨情绪在政治人物的操弄、在动员和丑化之下不断升温，最终导致不同党派的支持者互相为敌。例如2020年美国大选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无法接受拜登总统的胜选，反而攻占国会大厦就是一个例子。反观台湾，虽然疫情期间的经济表现强劲，防疫表现亦都一度颇受国际的肯定，但是张友忠在去年8到11月期间所进行的抽样调查，他发现有近 44% 的受访者对民进党具有负面党性，非常讨厌民进党。相较之下，台湾人对国民党与民众党的负面党性略低，但亦都超过三成。在这个前提下，张友忠分析强悍的苏贞昌下台之后，蔡英文回应民意换个暖男的国贵，或者有助于台湾社会是追求理性的政策沟通。
连美国都会发生这种不理性的事，何况是其他国家呢？必须要去正面面对所谓的负面党性或社会的情感极化的问题，这个是对民主国家运作是很大的伤害。
张友忠对美国之音说，连美国都会发生这种不理性的事，即是负面的党性，何况其他国家呢？我们必须要去正面地面对所谓的负面党性和社会的情感激化的问题，这个是对民主国家的运作是很大的伤害。我们未来可以看到陈建仁去回应外面的批评，绝对和苏贞昌的回应会完全不一样。这次内阁改组除了苏夏陈上引发议论之后，迟来的改组时机亦都颇受争议。日本学者小笠原因幸1月26号就透过面书批评11月败选后民进党政府停机长达一个月，直到现在才终于重开机，选出赖清德系接任民进党主席，并且任命陈建仁组建新内阁。小笠原因幸长期关注台湾政治，并且是多次准确预测台湾的选举结果。他分析陈建仁上任后首要任务将是后疫情时期的民生的照顾，打击黑道，处理好日收税款现金发放问题，以及与台湾人民进行良性沟通。除了郑文灿是入阁之外，陈建仁正是征询其他阁员的人选。不过综合台湾自由时报和联合报等媒体报道，是熟悉行政院事务的秘书长李孟贤、政务副秘书长何佩珊将获留任，以协助新内阁团队。而行政院目前的8位的政务委员当中，包括林万益、张景森、邓振中、王志达、罗炳成等人，和兼任公共工程委员会主委的伍泽成、兼任国家发展会主委的龚明鑫，和兼任国家科学和技术委员会主委的吴正中，亦都将会全数获得留任。另外，台湾准国会陈建仁据传已经确认三位女性的国员，包括民进党立委管碧玲将会出任海洋委员会的主委，而现任的经济部部长黄美花和现任的劳动部长许铭春就双双获得留任，因为他们执掌的重大政策需要在未来一年是落实。他们都熟悉民进党的政策路线，包括绿能、劳动的条件的改革等。另外，财政部长内定由庄翠云系出任，侨委会委员长系徐佳青，原能会主委敲定张静文，这三位女性都是副首长晋升。有分析人士说，虽然陈建仁内阁只有一年多的任期，多少带有过渡内阁的意味，但是他所领军的团队的执政的表现将会攸关民进党能否在2024年总统大选当中持续获得选民的信任。这个对已经是为参选铺路的民进党潜在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来讲，或者具有成败的深远的影响。 因此，陳建仁呢位蔡英文青睐嘅政壇嘅暖男，能唔能夠為賴清德嘅選情係抬轎，係打好先鋒，勢必將會受到民進黨內外嘅嚴格檢視。以上係美國之音地區記者文東喺台北報導。
中國今年冬季大部分地區持續受到寒潮侵襲，多个省市出现入冬以来最低温，然而北方地区民生供暖不足，使到老百姓怨声载道。有分析认为，天然气价格上升使到供暖单位压力大增，而清零下地方政府财政失衡导致情况雪上加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入冬以来，河北省气温骤降，中北部最低温降至零下15度或者以下。保定市河桥乡蔡桥村年过60岁的蔡先生对美国之音说，跟往年比较，今年的寒潮非比寻常。
今年夏进入秋季，这个时间段很。
蔡先生说，今次由夏季去到秋季的过渡期很短暂，冷天来得比较早，冻的时间相对是长，维持在零下十几度，突然之间温度就降了十几度。所以话气候是非常之不正常。综合中国媒体报道，河北邢台和邯郸等多个县自入冬以来频繁出现天然气不定时断气现象，严重影响民众日常生活。有关人士相信，今次是上游供气单位和下游公司之间出现利益纠葛，最后令到民众承担挨冻的代价。
农村室内空间特别大，封闭。
蔡先生解释，农村室内空间特别广阔，封闭不严，天气越冻的话，用气的量会大量增加，供气可能出现不足。断气的时候，室内室外都没什么差距的了，都是零下十几度，水都煲不到，对生活的影响是很大的。没法子之下，只能够用电炉来到取暖。断电的时间不会很长，因为时间太耐，对居民的生活影响太大。2017年为了改善雾霾，中国多个省市实行禁止或者减少烧煤取暖，改用天然气或者电。蔡先生说，事实证明天然气还未能够全面代替烧煤。
价格来说，就是说同样烧气可能比。
蔡先生说，以价格来都计算，烧气可能比烧煤花费更多，但是取暖的效果就不够烧煤那么好，释放出来的热量，烧煤也都充足过燃气，屋里面的温度是相对好一些。当年实施煤改气的关系，居民家里面储存的煤必须被政府拿走，不被在家储存，也都不被拎出来卖。一月下旬，黑龙江部分地区连续几日出现极寒天气，漠河市的气温一度跌至零下53度，打破1969年以来最低温纪录。连日来，佳木斯市晚间气温只有零下35度左右。年约50岁的当地居民马女士对美国之音说，供暖不足下，晚间民居室内温度最低只有17-18度。居民向供暖单位查询，对方说无能为力。
热力公司啊，他们回答就是说外头太冷了。
马女士表示，热力公司答话外面太冻了，回水特别凉，加温加不切，大家没法子，只好夹硬顶住。在农村如果不够暖的话，还可以自己烧柴去到加热，但是如果是集体供热的话，人哋俾咩温度你，咁你就要接受咩温度。有心血管疾病嘅人係受到好大影响，唔满意都冇辦法，钱係俾咗，但係就交唔足货。黑龙江鹤岗市一间供暖公司今个月初曾经发出紧急通知，话由去年开始煤价就开始暴涨，公司多次向市区两级主管部门申请调价式补贴，但是始终没有答复，公司现时实在是没有钱可赔，无法继续为该市特定地区供热。春节期间，中国北方13个省会级城市创下今年入冬以来最低温， 呼和浩特录得摄氏零下28.6度，北京最低只有零下15.4度。互联网上好多民众抱怨供暖不足，有天津网友话：过年到亲戚屋企行下，最大嘅感受系冇一间屋系暖嘅。亦都有网友话：寒流降温以嚟，热水个温度始终系38度，冇得再热。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向美国之音话：中共自上世纪50年代以嚟，以秦岭淮河为界，划定所谓嘅供暖线。北方由政府补贴集中供暖，对经济不发达嘅北方城市嚟讲，当局必须确保居民供暖价格唔会过高，要求价格有上限。为居民供暖，对于供应商嚟讲，可以话系蚀本生意。加上俄乌战争导致天然气价格上涨，中俄之间有能源合作协议，导致亏损扩大，供暖公司更加唔愿意供暖。他说雪上加霜的是动态清零令到地方政府入不敷支，补贴压力增大。
2022年就中国政府的收入减少，主要是像那个房地产开发，或者是说其他。
黄大卫表示，2022年中国政府的收入减少，好似房地产开发等行业不景气，导致地方政府收入大幅减少，反而是开支就大幅增加。例如起方舱医院、核酸检测、人员配置、社会维稳等等，基本上将财政储备都使晒。依家仲要补贴供暖的话，就会唔到位。黄大卫话：煤改气虽然减低污染，但系成本就大增。
他今年特别冷，这个北极的寒潮，所以导致他们的供暖。
黄大卫话：今年由于北极寒潮嘅缘故，天气特别冻，增加供暖每个单位嘅消耗量。举例喺零下18度之下，你要供暖去到18度，过去可能系消耗一个单位嘅量。但是现在是零下20到30度的话，你可能就要消耗多2-3个单位，但是取暖费仍然是按照固定单位去计算，所以供暖公司的亏损特别严重。美国纽约时报1月25日引述专家说，取暖难既显示俄乌战争引发的全球能源市场动荡，亦都暴露了中国能源监管和基础设施的系统性弱点。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个是经济界近年来一直谈论的话题，也是中国一直强调制度自信的一个证据。但是最近以来，中国似乎距离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越来越远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023年1月17日，中国国家统计局表示，中国2022年的人口为14亿1200万，减少了大约85万人。这个是自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饥荒以来，中国第一次出现人口负增长。与此同时，中国人口逐渐老龄化，适龄劳动力人口在2014年已经是达到顶峰。中国人力资源以及系社会保障部2021年6月30日发布的人力资源以及系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四五”的规划显示，在2021至2025年的期间，中国将会有4000多万的人退休。这个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将会在这个期间减少3500万人。美国外交杂志2022年8月22日的一篇评论说，2021年中国出生率降至历史最低点，中国的中位年龄比美国大半岁左右，到2042年将会大将近是7岁。根据联合国的一项预测，中国人口将会在这个世纪后期以更快的速度下降，到2060年将会减少2亿多人。随着这种的衰退的展开，真正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不可能。美国艾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表示，
中国也有可能是全世界这个主要经济体里面第一个还没有变富裕就变老的一个国家。
王维正说，中国也都有可能是全世界的主要经济体里面第一个还没有变富裕就变老的国家，因为它的人口平均寿命是增加了。 美国圣汤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以及现代语言主任叶耀元教授指出，目前的中国最大的优势仍然是在所谓的14亿人口，但是由于计划生育的一胎化政策，加上00后大多数人结婚迟，生孩子的意愿亦都比较低，因此中国的劳动力会在近期未来慢慢减少，这个对中国的财政税收亦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负担。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面经济增长突飞猛进，国内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大约是等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12% 上升到2021年的 77%。 国际经济界的主要经济学家近年来都同意中国经济会在2030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然而王慧晶教授就是这么说，
这种的分析话多半都是建立在一个假设上，就是说他们看到那个时候中国的快速经济。
王慧晶指出，这种的分析多半都是建立在一个假设上面，就是说他看到这个时候中国的快速经济成长会永无止境地直线成长。而现实是除了人口问题之外，最近几年中国和美国以及他们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经贸关系日趋紧张，新冠肺炎疫情亦都对经济亦是贸易造成了重大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正在放缓。叶耀元教授表示，中国过去是世界工厂，赚取了很多的外汇，但是未来这些工厂可能会移到美国境内、欧洲境内，例如苹果的手机、平板电脑已经是移到越南，苹果公司希望在美国用自动化工厂制造产品。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说，过去中国是中国市场，然后是中国是设计工厂，那基本上多数的产品都是。
叶耀元教授表示，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在于过去中国是中国市场，中国是世界工厂，基本上多数的产品都是从中国制造，但是因为中国的劳动成本越来越高，所以有些基础的一些工厂都慢慢南移到东南亚、越南、柬埔寨或者是南移到中南美洲这些区域，亦是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其实慢慢地在这里消失。叶耀元教授说，这种意味着在未来现时需要通过中国进行组装或者是制造的很多产品的基本零件，可能在五年之后不再需要中国，中国的优势都会消失，因此中国的经济总量自然就会退缩。美国金融机构高盛集团的分析师仍然预测，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24至2029年的期间平均有 4% 的增长，超过美国国内生产总值预期的 1.9% 增长，因此中国经济将会在2035年左右超过美国。美国三一学院退休教授文冠中博士就是这么说，
这个时间肯定要推迟，已经不是说是可能，我觉得是一定会推迟。
文冠中表示，这个时间肯定要推迟，不是说是可能，他是觉得这个是一定会推迟。种种的因素亦都使到一些人开始对中国能否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产生怀疑，有人甚至认为这种可能性已经消失。
这里面有太多的变数，因为我们等于现在是为未来四十年中国的经济做一个预测。从大多数我们可以看到的，
叶耀元教授表示，这个里面有太多的变数，因为我们等于现时是为未来的四十年中国的经济做一个预测。从大多数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客观的条件去做分析的话，其实中国要在未来可能这三四十年期间要有可以超越美国经济成长率的可能性相对就比较低很多。2022年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指出，中国是唯一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外交、军事及技术力量来推动这个目标的竞争者。文冠中教授认为，如果纯粹从经济意义上来讲，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是非常之好的事情，中国人民亦都有这个的意愿，希望自己的收入能够同世界各国一样。如果中国的体制是宪政民主体制，这样世界亦都会欢迎中国的经济体量增加。然而现实的就是，在中国的党国体制之下，经济变强可能对世界秩序造成负面的影响。
如果真的是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但是又是这种体制的话， 那你可以随时翻脸。
文冠中教授表示，如果真的是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但是又是现行这种体制的话，这样你就可以随时反脸，就好像普京一样，一反脸就去打自己的小兄弟，你看看荒不荒唐。文冠中教授认为，在这种情况底下，西方的民众不会同意和中国在经济上全面合作，美国和西方不会愿意帮助中共是发展经济。
中国现在对那个台湾台一直表现出来要去武统，对世界各国也是有这个担心。
文冠中表示，中共现时对台湾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武统意愿，世界各国都有这个担心。王慧晶教授认为，当一个国家的经济体量强大之后，亦都有可能用向消极的方面，比如是扩张军力。
比如说过去他只能空口的讲说整个南海都是他历史上的一个水域，但他现在
王慧晶教授表示，比如说过去他只能够空口讲整个南中国海都是他历史上的一个水域，但是他们现时可能可以有更多的资源去投资在最好的战舰、最好的飞弹、最好的雷达上面，然后可以将南中国海变成他们的内海。如果是这样的话，或者是他要到远洋去建造远洋基地，他要将一带一路全部是连结起来。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人类来讲的话，就不是一个很好的贡献。叶耀元教授认为，中国经济体量变大对美国来讲是一个隐忧，因为这样中国就可以利用自己的经济总量的庞大性，吸引更多的国家和中国维持较好的关系，而这些国家亦都会因为中国的经济实力而维持和中国的关系，中国就会利用这种关系和美国抗衡。叶耀元教授以南韩以及是中国的关系为例，
即便美国跟中国的关系不好，韩国也不大愿意说就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美国身上，他还是需要。
叶耀元教授表示，即使是美国同中国的关系不好，南韩亦都不大愿意是将所有的鸡蛋都放在美国身上，他仍然是希望能够同中国维持一定程度的贸易关系，所以这个就是变成了话，当中国的经济体量越来越大的时候，对于他们的周遭就是可能在用中国市场或者是在透过中国市场赚钱的这些国家，他们就会在美中抗衡里面，他不大可能是很快地选择自己到底是站在哪一个的一个立场，这个对中方来讲当然是一个大利多，但是对于美方来讲是一个隐忧。还有一个造成美国和西方不再愿意和中国在经济上合作的重要因素，就是中国的体制。文冠中教授说，中国想通过党国体制将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因为已经是没有信心通过市场做到这一点，所以就要用排挤民营企业的方法人为地使到国有企业强大。他的目的就是认为国营企业是党的自己的，自己比较信任，创造出来的资源党可以100%地支配。
就出来一个习近平，他就开始担心他就治理下去，那
文冠中教授表示，习近平上台一开始就有担心，因为市场导向的改革继续下去，党就会被边缘化，这样党不是就完了吗？这个就是他的主要考量，就是说他担心沿着彻底的市场经济发展下去，党的经济在哪个地方呢？他发觉40年以来的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给予了民营企业极大的空间，民营企业发展得很好，慢慢就给予中国老百姓一个印象，就是不需要你党存在来指挥，什么的事情由市场经济来搞，搞得比党的是盲指挥要强很多，这样党包括他自己会越来越被边缘化。文冠中教授说，基于这种考虑，习近平觉得一定要将民营企业打压下去，至少要将他们收到自己的管辖之内，操纵他们。其中一个措施就是每个企业都要派党代表，由党代表来领导这些的企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0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一月底宣布价值25亿美元新的安全援助方案，以帮助乌克兰抗击俄罗斯侵略军。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表示，我们重新支持乌克兰的勇敢卫士的决心，以此开始新的一年。奥斯丁是在德国拉姆斯泰恩空军基地的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会议上边系咁话。
Putin didn't count on the courage of the Ukrainian people。
奥斯丁表示，普京未有料到乌克兰人民的勇气，亦都未有料到乌克兰军队的技能。佢话，但是我哋需要维持我哋嘅势头以及决心。我哋知道俄罗斯仍然一心要侵略以及征服。俄罗斯军队增加了可怕的袭击，杀害了很多无辜的乌克兰人。
We saw the cruelty of Russia's war of choice again just a few days ago in the city of Dnipro. 就在几天
我们在第八罗市看到俄罗斯发动的这场可选择战争的残酷性。俄罗斯的一次导弹袭击炸毁了一所居民楼，杀害至少46名的平民，其中包括儿童。克里姆林宫的军队继续攻击乌克兰的城市和公民，俄军还将攻击目标对准发电厂、剧院、体育场，以及是乌克兰历史与文化中心。俄罗斯的攻击意图在于打垮乌克兰的精神。奥斯丁表示，这个是乌克兰决定性的时刻，处在全世界决定性的十年。他还说，我们将会支持乌克兰的智慧，不理这个需要几长的时间。而且我哋自豪咁同我哋嘅宝贵盟友以及伙伴一齐挺身而出。
Poland has been a leader in providing armored vehicles, in training Ukrainian forces, and in providing shelter for Ukrainian refugees. Our German hosts have announced that they will also provide a Patriot air defense system for Ukraine, complementing our own Patriot contribution.
波兰一直发挥领导嘅作用，提供装甲车辆。培训乌军，并且为乌克兰难民系提供庇护。我哋响德国嘅督导主已经系宣布，佢哋亦都将会为乌克兰提供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补充我哋贡献嘅爱国者。加拿大宣布将会向乌克兰提供一套 NASAMS 嘅防空系统，呢个系对乌克兰自卫能力嘅重大投入。法国亦都宣布捐赠相当数量嘅 AMX-10 轻型坦克。很多的欧洲国家已经宣布了各国自己的培训行动，这个是欧盟的乌克兰军事援助团的一部分。奥斯丁表示，这个是一个关键的时刻，俄罗斯正在重新集结招兵募员，并且试图重整装备，这个不是慢下来的时刻，这个是加深努力的时刻。乌克兰人民正在是看着我们，乌克里姆林宫正在是看着我们，历史正在是看着我们。所以我们不会松懈，我们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不会动摇。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